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提前启动，抗议人数超出预期，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情势一触即发。习近平接见台湾统派团体，重申一国两制，台湾朝野一致表示无法接受。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2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关心香港情势的最新发展，除了美国之音驻香港和北京记者的现场连线报道之外呢，也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香港问题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进行讨论。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丰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我们就赶快再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那么李先生先前也参加过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来探讨香港的这个整个情势。那么在香港今天凌晨宣布提前战中之后呢，整个香港可以说非常的风云紧急啊。我们再度的请到了李华秋先生到台北演播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现实的现在的这个香港情势。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孔告峰教授。孔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香港情势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知道香港局势今天发展可以说是出乎各界的预料，在华盛顿现场是我们的孔告峰教授，我们稍后也会跟我们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来进行连线了。不过首先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多来，香港人民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出来上街游行，但是却换来这个一国两制的白皮书跟一个鸟笼式的特首普选的方案。今天看到这么多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您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方面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惊讶，那个香港政府可以用那么狠的方法来那个处理和平的示威。因为我们一直看到那个从占领中环到民主派的抗议到学生的抗议其实都是很和平的，所以他现在用发放催泪弹用那个暴力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和平的示威者，我觉得是很令人愤怒，可以这样说。
那么看到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事实上是准备预计在10月1号才要展开的，现在我们就看到礼拜天的这个凌晨午夜过后呢，三位发起人就宣布了这个战中运动马上的启动了。您说这个提前启动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学生带领了，现在因为本来他们是慢慢一步一步很有纪律，很有那个在他们完全控制的底下那个从在10月1号发起战中，但是学生有一个礼拜呢那个星期的罢课，罢课的时候那个社会的反应很热烈，很支持，跟着那个罢课的最后一天，学生也跑了去那个政府总部门口，本来有个广场是开放给公众的，但是后来香港政府就很怕很多人去示威，就把它封起来，所以学生就把它重新占领起来，跟着就引起很多那个市民跟其他学生去支持，所以那个战中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刻已经展开了。所以正式的战中的领导看到这个情势，我觉得他们也那个一定要汇合在这个已经自己发生的战中行动里边。
等于说这个战中已经是呼应这个香港学生们这个行动了。
对，
那么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认为说这是香港的这次的行动呢，可以看到了台湾太阳花运动那个领子。那我就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了，台湾各界今天也是非常关注在香港的一个最新情况的发展，究竟各界的反应如何，还有是不是像外界所说的看到了3月份台湾太阳花运动的一个影子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我非常意外的看到香港那么在街头上这么多人，那么香港政府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行动，这个催泪弹打到了没有打到人的这个身上，并不是带来很大伤害，可是呢我认为伤到这些香港人的心，这才是真正的严重。没有打到身上感觉到会不会很痛我们不清楚，但伤到他的心，那内心的深处 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占中的这个行动本来是在10月1号要来发起，那么为什么会提早？我个人的判断，我认为第一个，因为呢罢课的这个学生从22号开始一直酝酿到今天，已经有连续7天，那么这一股声势这个 热量如果延续到10月1号以后，也许呢热力会慢慢的递减，所以我认为他们判断不如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力量在提早的时间里面来占领这样的一个行动，让这个政府或者是中共来措手不及。第二个，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习近平呢周五的那一个谈话邀集台湾统派人士的这个谈话一直不断的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么讲起来的话，这个一国两制，一国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制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和平民主自由人权的这样一个好的制度，让香港人拥有他真普选这样的一个期待。目前呢，从这一次的这个政改的这一法的修理修订之后公布之后，香港人看不到对民主的那个期待，因此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可能促使戴耀廷等这些人提早发动这样的一个行动，让政府或者让中共更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觉心，或者是去 push 他们，让他们看到人民真正的声音。虽然今天看起来媒体说是8-9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可是我觉得那个震撼弹打下去的那个伤到的心不会是这一个群众而已，可能是许多的这个香港人民乃至于全世界关注香港的这一个形态的这一个社会的这个整个态度的这个发生，可能会影响到国际人士对中共或者是对香港政府这一种采取比较极端的这个措施呢，我认为未来的这一个对香港或对中共的这个态度可能会有所改变，或有做不同形式的一个思考。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那针对刚才讲到的这个习近平一国两制的谈话，还有这个台湾探花运动对香港战斗运动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稍后会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催泪弹激发出了更多的香港民众，已经看到现场画面了，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聚集在这个政府总部的外面，而我们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目前也在现场，马上就立刻连线香港的记者海燕，请他为我们介绍现场的一个最新状况。海燕你好。
政府总部外面的甘诺道上，在这里呢，现在至少有10多万香港的市民和学生，他们走上街头，在甘诺道上跟警察发生对峙，他们要求释放学生，被捕的学生，保护学生，要求警察撤退。在6点多钟，还有不到7点的时候，还有随后再过了十几分钟，警察先后3次向在甘诺道上的市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第一次的时候，因为他举牌警告发射催泪弹的时间不到1分钟，所以好些人措手不及，许多人在后撤的过程中摔倒受伤。但是在第二次，警察是防暴警察，戴着防毒面具的防暴警察是从甘诺道的东边一直往西推，一边推进一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这一次呢，这个市民就比较有经验，他们都相继的很有序的后撤到海富中心，金钟海富中心的周围的街道。但是等警察发射完催泪弹以后，烟雾散去，这个更多的市民又重新聚集到甘诺道上。现在呢，我想可能更多的市民通过电视画面转播已经看到这个香港市民在创造一个历史，就是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的群众的示威情况。上一次警方对发射催泪弹是对韩国的农民，他们在抗议APEC， 但是这个香港警察对香港自己的市民发射催泪弹，这还是第一次。
好的，那么海燕，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这个画面已经透过美国之音的转播，那么看到海峡两岸听众观众都可以看到现在的画面是一个在香港的一个现场画面哦。那么刚才海燕你也提到了说警方已经有发射多枚的催泪弹，那么虽然说人群一度后退，但现在涌入了更多更多的民众去声援学生，那么目前你有没有看到警方的部署是不是有可能会进行新一波的这个清场，或是再发射更多的催泪弹的情况呢？海燕，
从现在 目前这种状况还是一种僵持的状况，
是
目前看不出来警方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现在你可以听到这个广大的市民在呼喊口号，要求警方撤退。
嗯哼，好的。另外刚才也提到这个，当然后面很多上街来示威的这个民众是声援一开始的学生哦。那么当然我有一些学生的领袖已经被逮捕，包括这个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目前他被逮捕之后的情况如何？海燕有没有被我们掌握到？海燕，
对，黄之锋在星期五的晚上10:30在学联召开的罢课会议上呢，跟其他的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市民冲进政府总部东侧的一个空地，学生们管这地方叫公民广场。他们在冲进去的时候呢，受到警方的强行驱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13人被捕，其中也包括黄之锋。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黄之锋还没有被释放。据我最新的了解呢，现在刚刚释放，
已经释放了，
在。对，已经释放。
是。
在其他大多数这个学生都会保释出来以后呢，这个黄之锋一直警方没有允许他保释。他的学生证还没有。对，但是还有一些像学联的周永康，还有副秘书长岑奥辉，目前还没有被释放。所以刚才现场你也可以听到这个好些这个市民高喊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嗯，
今天下午呢，也就是昨天晚上，黄之锋的父母呢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认为警方拖延处理黄之锋保释是政治迫害，是一种政治案件，所以他们表示对这个黄之锋从事的这个所作所为吧，他这个学生运动这种活动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海燕现在在香港为我们在现场所做的一个连线报道。那么刚才海燕报道就是这个学生领袖黄之锋已经刚才获得了释放，而且我们刚才在画面中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是有超过10万的这个香港市民还有学生走上街头来进行抗议，并且对警方高呼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会不会警方还有下一波的这个发射催泪弹或者清场的行动。那么海燕也会持续在香港的现场政府总部外为我们持续做最新的报道，我们随后在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会随时有最新状况为您连线我们在香港的记者海燕。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目前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北京方面呢也声称这个做出了强硬反应，认为这个战中是非法的手段。那么究竟北京方面的最新反应还有他可能采取的后续手段是什么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来让我们掌握相关的一个最新信息。东方你好。
你好，东京你好。
嗯，那么东方您看到我们刚才在画面上最新的这个现场的状况是这么多的香港民众，有超过10万的香港民众上街，然后香港警方已经出动了这个催泪弹了，那么北京方面是不是有打算进一步出重手来进行镇压，有可能演变成更严重的一个暴力情况吗？您的分析。
我想北京现在是密切注视香港的一举一动，你刚才谈到了是不是香港的警察是不是要再要发这个催泪弹，我想香港警察发催泪弹还是停催泪弹，用橡皮子弹还是不用橡皮子弹，是不是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清场镇压，都要经过北京的批准。那么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媒体是集体噤声，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提到香港今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字一句话。那么今天央视晚上的新闻联播没有提到一个字，各大门户网站没有一个字，在新浪微博上检索香港战中行动出现的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检索结果未予显示的字样，显然是有关方面屏蔽了所有的新闻。那么我们现在呢，我在我的这个记者办公室里边仍然可以看到 CNN 连续几个小时的实况转播，也就是说明北京现在还没有切断 CNN 的正常广播。那么CNN 呢，在中国的大部分三星级宾馆和高干的家里边都可以看到。至于美国之音的电视信号呢，已经全部被黑，信号很弱。那么到现在为止，你刚才提到了中方唯一的反应是官方新华社今天下午5:09，也就是大概4个小时以前的， 一篇关于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的这个提法，我想提出几句。第一，中央呢对这一次的香港市民的集会呢性定的性是说它是违法，性质是非法集会。另外呢，他还对这个港府的现在的镇压行动，中央政府表示了坚定的支持，特别是提到的维稳，这个声明很有意思，说中央政府坚决并坚定支持，相信特区政府能够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你知道这个东宁维稳呢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词汇啊，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提供了北京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感谢您。那么回到华盛顿线上，请到孔告峰教授。刚才我们东方也提到了说，北京还看得到 CNN 表示说没有切断国际媒体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直播。在这样一个美国际高度关注的状况之下呢，虽然说有很多人传出了这个深圳的坦克已经在待命，甚至还有可能出动所谓的声波弹，就杀伤力更强的一个武器。你觉得北京会评估有可能出动这些杀伤力更强的武器吗？
我觉得北京一直在看，他现在最初的评估，我猜他就是觉得香港人都是比较懦弱，一上就是一看到见谁或者是见到冲突就会回家去了，所以他才会试一下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法。但是我现在看到那个情况是，香港的中上阶层可能会，因为看到那个冲突就很害怕，跟着就不敢出来反抗。但是现在看到那个在街头上面的这里年轻人，他们是不怕的。他们已经做了更大规模冲突甚至是被给抓的那个准备，所以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温和的民主派，比如说香港的教师的工会教协，他已经发出号召说星期一开始要发动那个罢课。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快的很大规模的那个局势的升级跟抗争的升级。
觉得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长期的革命吗？长期的抗战？
我觉得有这个是很大的可能的，因为香港的民主派一直都没有采取比较对抗式的方式来跟北京抗争，就是因为从80年代初香港的民主派支持香港回归中国到97年之后，他们对北京给香港最后有普选都一直有一个希望，觉得北京最后都会有个妥协给香港一点的空间，所以他们都是觉得可以跟北京继续谈、继续沟通、继续大家相互让步这样子。但是现在这个人大的那个决定就是把那个闸落下来之后，跟着就连最温和的民主派也觉得一直都给被骗了，所以跟着他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摊牌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长期的香港的那个抗争运动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非常感谢孔告峰教授。当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如果香港那边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随时跟我们香港的记者进行连线。不过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今天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同时也要先请教在我们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下午呢傍晚的时候，香港的学生团体学联跟学民思潮他们发表了这个声明啊，就是说有四点，那么发给这个北京跟这个特区政府，希望他们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做回应。第一个就是要为这个学生设置抗议处，第二个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这个政改三人组必须下台，第三个人大常委会必须要收回先前所做的普选决定，第四个普选必须要纳入公民提名的考量。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起到李华秋老师，我们可以看到学联跟学民思潮所提出的这四点，就是跟北京也好香港特区政府也好都是非常针锋相对的。第二个他有设出这个 deadline， 就是说今天晚上12点之前要这个北京或者是特区政府来回应。那么似乎两方现在都在玩一个这个怎么讲 cover game， 就是看谁会背后。那老师怎么看这样的目前一个评估的状况呢？
我想学联这一次会发出这四个声明当然有他的目的，同时他这个 deadline 也就弄在今天晚上12点。从当前这一个情势，香港现在的这么多人聚集，而且聚集在这些群众里面并不是只有学生来自于四面八方中产阶级或者是关心香港政改的这个人士，我想采取了这一个比较激烈的这个行动来讲，就像这个气球一样，气球越压反弹是越高的，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整个香港目前的这个形势看来的话，加上学生提出的这四个诉求，要求这个十二点以前要回应，不管是北京回应或者是香港这种回应，从目前的这个初步的这个行动来看，或者是刚才东方他们在北京的这个报道整体来研判，我认为香港政府或者是北京政府在十二点之前回应的这个几率是不高，但是他们会高度密切来持续保持给学生的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些市民的这些占中行动的这个压力，同时呢也不排除给这个香港警方的这一个更高的这个压力，要求他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尽速来清除。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体形势来看，我认为香港政府如果用比较激烈的手段来清除群众的话，恐怕呢能够清除得了部分的群众，但是呢清除不了这些行动坚决然后意志坚定的这些学生的这个行动，恐怕是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港府也好，北京政府也好，必须要采取一个安抚怀柔的这个政策，也许会来得比较好一点，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释放一点比较温和比较理性的讯息，来让这些行动比较热情或比较过激的这些群众也好，学生也好，看能不能让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激动的这个情势呢慢慢的缓和下来。因为现在看起来群众的这个声势也越来越浩大，那么学生的这个情绪很激昂，同时也看起来香港政府的这一个执法人员呢，也可能受到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受到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挑衅，两方的这一个对抗的这个情势假定越来越激烈的话，我想这个伤害对香港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同时也对香港的这个民主会漏下一个比较深刻的这个痕迹，而且这痕迹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情势应该让它缓和稳定下来，而不是让它激化，这样子会造成更严厉的这个伤害。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孔告峰老师，就是想请教您目前对于在依您的了解，在香港社会对于这个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这个政改方案目前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官方的宣传里面，先前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报道里面有提到说，第一个叫做这个他们港府的一个宣传叫做代住先呢，所以代住先就是说你先拿到，先因为在这个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这个普选的决定当中说，先让你一人一票让选出来，这当然是这个争议性是在于说这个特首的提名方式啊，但是至少让这个50万合格公民可以一人一票来选特首，那这个港府先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你先拿着这样的方案，以后可以再慢慢的改进。然后他们第二个。之后这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她的宣传是说，有票当然要，既然一人一票北京同意了，那么当然就是先要拿到这个方案，以后再期望更好的方案。那您觉得这个港府这样的一个宣传，香港人是不是可以接受？目前在香港的整个看法是如何？
我觉得香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个戴珠先的这个做法，因为我们看到香港民主派一直跟北京的交往，就是相信北京最后会给香港一点的民主空间，但是他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跟着我们看到历史上面那个很多不同的力量跟北京做交往的时候，签订什么协议，签订了之后那个发展都是越缩越窄，而不是越拖越宽的。而且现在他们人大决议的那个选举的方式，其实基本上就是中国农村的所谓草根民主，农村民主的那个假民主的方式，就是党提名人给你出来选。感觉如果香港现在是接受了这个方案之后，大家可以预见就是之后会慢慢变得更开放的可能性是比较小，感觉之后会慢慢变得那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的可能性还比较大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说服香港人的。
是孔老师也想再请教您一下，就是先前的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一个最大的争议点是在于说这个香港的法界还有大律师公会认为说这个当初的这个基本法应该是应该是源自于这个1987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啊，那么所以香港的整个运作都要依照这个基本法来实施，那么基本法也等于是香港的小宪法啊。但是从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出来以后呢，这个好像是说 把香港的基本法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底下，香港人民觉得说好像是被骗了，所以您觉得这个是当现实冲突的一个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源吗？您的看法如何？
对，我觉得是，现在是其实一直的很多人都会九七年之后都觉得被骗，但是就是总会有一批比较善意的去看中共的那个政策的比较温和的民主派，一直都觉得还有空间可以沟通可以妥协，但是他现在连这批人都觉得被骗了，所以我觉得这期是一个香港政治发展上面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因为看到白皮书出来的背景，就是白皮书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囊一个写手，最后人民日报也有访问他，也叫张世贡教授，北京大学，他之前就写了很多有关香港问题的那个文章跟专著，所以他很有趣提到一个观点，很多香港的朋友没有留意到，就是他常常会讲到西藏1950年代的状况，他觉得那个北京处理香港最后也是要需要北京1959年处理西藏的状况一样，就是当控制不到的时候，就是从最初的协议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所以这个是他们已经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已经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将1959年的西藏镇压西藏的那个群众运动跟着在西委17条的协议变成一国一制，把它搬到来香港，而且他打到香港的时候说他现在香港是单一制底下的自治，不是联邦式的自治，这个讲法也是一直在中共对于那个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地区的一个讲法，就是单一自治下的自治，所以好明显他们现在是准备将1959年跟之后的中共统治西藏的方式伸延到去香港去。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你。
好的，我们马上也开放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香港目前最新情势的一个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河北的武先生，武先生您好。武先生请讲。
你好。
您对香港情势有
看法？当年中国发生的事，中共镇压学生，我真的很不理解。到今天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中共为什么要镇压学生。还有一个问题，我请问在座的各位嘉宾，狗娘养大的小孩会乖吗？
我们在节目中请尽量理性平和，不要使用这个叫侮辱性的字眼继续，我们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大家好。看看苏共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香港人在中共眼里其实就是犹太人。我的护照作废了，正在办理新的护照，好像香港不是中国似的，我还得办护照，我要到香港去还要办护照。
好的，感谢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在香港的听众观众，如果您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也请您打电话进来。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也可以利用我们原本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天讨论。不过我想先回到华盛顿请教这个孔告峰教授当我们提到这个北京的态度，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他在周五的时候发表了这个一国两制的讲话，是针对这个台湾统派团体，而且时间点刚好是中英发表联合声明的一个周年在此际发表这样一个讲话，显示出他对这个情势的一个强硬的态度。您认为针对像香港民众目前提出这个四大诉求，北京让步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说，因为中共对香港对台湾的政策一直都有一个伤中摆一样，有时候是比较务实一点，有时候就比较强硬宁左务右到底中共是用比较务实的比较现实的方法去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呢，还是用比较强硬的，把一个很强硬的姿态的方式来对付香港跟台湾的那个他们不喜欢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北京里边的经济局势。现在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大家看到这一两年中南海里边的那个权力的斗争比较严重现在很多人都会担心，或者是猜想就是习近平正在收权，但是他的权力很还没有完全的巩固，在这个权力斗争比较 严重比较白热化的那个情况之下，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他那个选择其实不是很多。他如果选择一个比较妥协的比较务实的方法，可能就给他的政敌会有一个太松了太软弱的那个口实。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可以猜想中共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来处理香港三大族系的机会其实没有很大，因为他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人给他政敌会有一个口实，所以他我觉得这个是令我觉得担心的一个地方。
嗯，好的，孔高夫上都提到这个台湾跟香港一样，这个在北京的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主张之下，面临一个同样的一个困境。我想请在线上的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请您谈一谈啊，您在台湾透过这个电视现场直播的画面，看到了香港今天这么多的民众走上街头争取民主跟这个普选真普选，您在台湾有没有感觉到很担心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呢，姚先生？
喂，那个当年啊，邓小平同志啊。他这个每个月领220块的时候啊，很多人啊都是担心香港不能回归中国。邓小平同志就说啊，要50年不变，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不能把这个什么所谓的一国两制跟50年不变这两个把它切开。这个切开就不是邓小平思想了。好，谢谢你。
好的，感谢姚先生的发言，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哦。当然，台湾的民众很多人很关心今天香港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可能透过了电视直播画面看到了今天香港民众走上街头的一个画面哦。想请教您的是，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是激发了或是传承了一些经验给这个香港目前的占中运动或是学生们罢课的一个行动哦。您认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北京是不是很担心香港的年轻人会去学习像台湾太阳花运动当中的一些学生领袖，酿成这样的一个风潮，而且担心台湾的公民运动或是说所谓的台独势力跟香港内部的一些势力进行合流，激起更大的波澜呢？你的分析，李老师。
是，北京当然非常担心台湾的这个太阳花的这个运动会波及，会跟这个香港的目前的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一个香港学生的这个运动那么串联在一起。可是呢，我个人就特别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共用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心理来理解这两个地方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会走上街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够理性和平的来理解学生走上街头运动他的诉求是在哪里，我想学生不管是台湾也好，台湾的学生的这个学运诉求的是反服贸，或者是对马政府有一些的不满。香港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诉求其实主要就是为了三个字，真普选。他们希望能够真正得到他们所想要的这个特首的真正的这个普选。那么这两个角度其实来讲的话，都是属于人类追求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来的。所以我觉得中共的态度必须要首先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两地的年轻人会去追求这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如果中共能够接受年轻人他对民主的这个渴望，对自由的这一个非常非常的向往，这样的角度来看香港的这个年轻人走上街头，那么再来理解这一次的这个公布的这个政改的这个状况会造成这么许多的学生的罢课，乃至于市民的这一个走上街头，我觉得走上街头对政府来讲其实我认为不是一个坏事，而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是温和或者是理性的态度。我觉得人类啊最终极追求的就是一个和平自由民主，因此我觉得用高压统治的政策是最不好的，最重要是要用怀柔温和理性的力量。苏格兰这一次的公投，事实上中共如果有去关心这一股温和的力量所带来它的效果的话，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使用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察来对学生或对市民呢采取这个比较激烈的行动。所以我一直认为习近平上个礼拜的这一个言论呢，召集台湾的统派人士那么发表这个措辞，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觉得这一个短短的这八个字啊，事实上已经伤害到许多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在稳定发展当中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又被激起来，这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的分析。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还准备了第二个话题来进行讨论啊。我们想再接听几通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呢，再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有关于香港占中运动最新发展的一个情况啊，进行一个总结。先接听河北甘先生您的电话，甘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说。
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呢？
好的，如果您就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是河南的董先生。董先生您的电话，董先生请说。
哎，你好，嘉宾好。
嗯，
我的认为是啊，现在主要是香港跟这个大陆啊政府主要是还是不信任的关系。
嗯，
但是我希望香港也不要做出一些非暴力的行动，最好还是理性的抗议，也不需要这为了这个给两个人都做一个榜样。如果说的话，要是真正看出现了非常暴力，那下一步我说那个派部队吧，但是不可行，因为那个应该是不是太可能，但是抓人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
嗯，好的，这位河南董先生还是期待这个香港的情况能够以和平非暴力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结束啊。那河南的王先生您好，您对香港的情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王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今天那个他们这个学生上去啊，我觉得不是民主啊，因为他这是都是少数人，没多少人，整个香港有多少人，这个民主从来讲我说是不存在的，这种就像共产主义似的不存在的。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台湾，在那个美国，美国奥巴马当家，美国那个台湾马英九做主，民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是多党和一党。我希望那个这个香港这些还是这个不要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河南的王先生。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除了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之外呢，跟我们做个简单总结，看看这未来情势可能朝什么样方向的发展。还有当然刚提到了美国，美国也当然非常关注现在香港的情势，也做出了一些初步的回应，甚至呢北京也有提到说这个整个占中运动背后有美国事业介入。你怎么在华盛顿观察香港未来发展情况的一个方向呢？
我觉得这是最后，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是一直都是一个学生的那个群众的和平的抗争，遭到一个很粗暴的镇压，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社会关注全世界人权民主状况的人都应该是关心的一个问题。而且特别是香港的民主选举最后有没有达到真普选，是跟中英联合声明的实行有关，那个是一个在联合国注册的一个国际条约，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是责无旁贷去关注香港的那个事情。
好的，感谢孔教授，也请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做一个总结。李老师，
是的，我觉得香港这个问题啊，大陆必须要用一个很理性、很温和、很稳定的态度，循序渐进的来处理，而不是采取激烈的这一个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毕竟香港人他想要民主化的这个观念，已经不是这个时候。事实上，应该早在英国殖民香港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有这样的观念，只是他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这个理解的空间，乃至于到现在回归已经这么久了十几年的时间，我想香港人有这样想民主化的这个概念了，会越来越普及，必须要让中共更进一步来关心这个议题的发展。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香港占中运动最新发展的一个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不过有关最新发展呢，还是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的 VOA 卫视。不过先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来看一下北京透过网络跟黑客渗透香港和台湾的情况究竟如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